大家好，欢迎收听超级游文化，我是恶霸波，
细菌佛，
我是野人，
我是未央。
哎，今天咱们四个来聊一个非电子游戏的话题。
哎，
等会儿先说点闲篇啊。
嗯，
上回是这个有两个主播，
嗯
啊，因故缺席这个录制，
因故缺席，
然后我们拉来了这个刘鑫来填炫。
哎、
哦、哎，然后这回。院长又说，
院长一会儿到，说
一会儿到。
咱们的这个组织纪律是反而越来越不盯事儿，
迟到就属于旷工
啊。
然后拉来这个未央来代班，
代班。
对，然后在现在这个主播的这个工作态度，现在我觉得非常成问题，
有点那个山中无老虎，猴子要当大王的感觉、啊
哎。真的，我觉得，但是呢，哎，超级文化，哎，就在这样主播的工作态度的局面下，在这一周我们实现了双更。
哦哦哎，真不容易。
说明什么？说明这个在老袁领导下的播客公社，
老袁自己都两周没露面了，
依然是一个政治合格、军事过硬、作风优良、保障有力的一个团队。
要让习近平弄黄了这个。
然后现在啊，就是不点名了啊，不点名批评的这些同志啊，好好思考一下自己。
你也就是趁人没来，你在这装蒜呗。
哎，就算啊，你强如詹姆斯哈登啊，如果你不摆正自己的位置，我们也能在24小时之内把你送到纽约的夜店去。
可以，
牛逼，
挺好。那咱们这个闲篇扯到这儿，咱们进入正题啊。
好嘞，
今天我们主题呢是要聊一期密室，
哎，就是现在特别流行的这种游戏。
这个我们也是经过了内部的激烈讨论，
哎，
对吧？就是说，咱们要是不聊电子游戏，聊一个这种就是线下游戏，到底还符不符合游文化的这个路线主题？
嗯，
后来大家一致都决定说没什么影响，对吧？主要是野人说出了实话，说玩一个电子游戏现在太耗时间了。没有，但是我觉得野人也好，就是后来那天咱们聊的时候，野人就说嘛，说那个我胆小，
嗯，
不爱玩密室，说这个
不爱玩恐怖密室，
受不了这种惊吓。
对，
然后说我也就玩了100多个，我就惊了。我说他妈，你这叫不爱玩？玩100多个的不爱玩？
而且野人这100多个，他不是一个估算，
嗯，
他今天给我看了，他有一个记录本，
对，
他每次跟谁玩的，在哪玩的，什么主题，他都记着，连那个同时参与的人都在上面，
嗯，
跟死亡笔记似的。
我刚想问是黑色的本吧？
那野人是从多少年前开始的？
我都不记得了，差不多12年、13年吧。那会儿就是密室跟现在完全不是一个概念，
嗯，
就跟相当于就是拉洋片跟现在的那 IMAX 电影的区别差不多。
就那会儿的密室就是这个状态的嘛，
嗯，
就
看啊，
这是
佛现在开始秀出了一张自己的图，就左拥右抱全是美女，嗯，但是这个
有男的。
哦，这个照片啊，感觉还是有
这是利拍德，就是当时
历史感的，
这是2014年年初的时候，
嗯，
应该是密室刚出来，然后开始做的时候去的。
哎，我跟你说啊，你这个密室还有带换装的，对吧？还有背景，还有布景，
嗯，
就已经非常好了。就和我当年玩的那第一个密室，简直就惨不忍睹，只用四个字形容。
对，咱们还是那个什么，从最基础的那个科普的角度，先来给大家解释，因为我估计啊，有可能，
嗯，
有听众还没玩过密室，甚至不了解，咱们就拿这个角度先简单说一下是什么叫密室嘛。
行，
对吧？反正也差不多就是2010年以后流行起来的一种这个线下体验，
哎，
就是在一个差不多可能得最小的可能也得50平的房子里，大一点的100平的也有。那这种密室就是他给你把场景都布置成了一个，比如说废弃医院
实景打造，
然后或者比如说废弃的旧宅，
哎，
然后
废弃的学校，
对，学校什么，就是这种都是能让你一进去马上就能够带入。
那是已经是现在的这个密室了。
哦，
就我那会儿那个密室，就是我给你大概讲一讲我第一个那个密室啊，
嗯，
就是在一公寓楼里头，我一进去呢，就有一个那个密室老板就坐在那个里头啊，
嗯，
就说啊，大家人都齐了吧，然后这时候掏出了一张纸，
嗯，
说你看啊，我们现在有3个故事背景，我说牛逼啊，这一个屋子里还有3个故事线，你们选一个，
嗯，
然后我们就选了一个，然后他又换了一张纸。念了一下故事背景啊，好，你们选上这
个
故事背景啊，行，
这
个念了
什么？房东总从后门来，
反正类似的吧，什么科幻的、古代的，还有一些现代的，就类似这种。然后爸爸说了一背景，背景是什么我已经不记得了，
嗯，
那明显就感觉啊，屋子就是一个屋子，你无论选哪个，他就换了一张纸给你把那个背景故事念一遍，然后他就坐在那儿说：“好，你们可以开始玩了。”
就是你们肯定是一头雾水。
对，我们说就是
莫名其妙，
也不是，我们就知道该找线索嘛。
嗯，
因为他那个是一个一室一厅，明显就是一个开间隔出来一个一室一厅，特别特别小，也就30多平、
嗯，
就这么大。然后我们就开始就开始找啊，然后那个老板。就坐在那个屋子里头，就不像现在的时候他给你搭出一个医院，搭出一个什么东西来，对吧，然后把你搁进去人家走了，他不是，就坐在里头说，哎，这儿别动，这儿别动，这儿没线索，哎，这床不用翻，这床不用翻，
那有点破坏游戏，
对，这床不用翻，这是我睡觉的床，你不用翻。
这老板也是
就当时就是很简陋，就是很简陋，然后我们就是很简单，我们找出一笔记本，找出他的，把笔记本打开，找出密码，然后用密码打开里有一文件，留一句话破解，留一个行李包，一个行李包，行李包一般上面不都有那种锁吗？
密码锁，
三位的，你就破解这三位密码锁，这个包打开以后里面又有一张纸，然后你再找一个行李包，然后上面还有那么一个密码锁，你再破解那个，破解了三个这个锁以后，然后最后拿出一盒子，老板说，行，恭喜你们过关了，你们那个找到了一个什么能量之心类似的，然后你们拯救了世界，恭喜你们。
啊，就太 low 了呗。
就那会儿的密室，就我刚才拍照片这个密室也是解密码锁，然后也是不停的解密码锁，
我明白，我明白，
永远都是密码锁，
就那种的，就是其实更偏向叫密室逃脱，就是他好像没有那么强的剧情和那个表演氛围，演员 NPC 什么当时都没有呗。
没有没有，就把你关那儿，然后对着你就找，就找这密码。
密室逃脱这个游戏最开始其实是得益于这个电子游戏。那会儿2010年左右吧，然后那会儿有一个特别有名的 Flash 游戏叫逃出红房子。
对对对，是是是，我大概知道，我也玩过
啊，什么逃出绿房的，逃出蓝房的，然后当时就做 Flash， 有一帮人做了一堆类似的这种密室逃脱的东西，当时做还挺好的。我那会儿还想呢，我说，哎，这电子游戏挺好玩，我们要能给它做成一个实景的，哎，那是不是更好玩？
啊，没几年就有了，北京就有了。
对，然后后来我就想，我说这玩意儿吧，就很多东西，我就想象不到该怎么做。比如说我这儿哪摁一钮，我那一个什么墙就开了，我当时不能想象的。但这些东西现在全都变成了现实，
对，都有了。
你当时如果玩的是1.0版的话，我玩的应该是1.1版的。我那版啊，老板不在屋子里，我们那个版呢，也是所有人在一个30平的小房间里。然后你答题，你答对了，你就从那门上有一抽屉，你把你要找到的那个东西从抽屉推过去，抽屉那边是老板。如果对了。他就把你的那个线索拿走，
1.1的就是老板可以不露面了，
还给你一个新的东西再推回来，然后你根据他给的，比如给一门把手，然后你就安到你那门把手上，你打开门你就算过关了。
哦，那这
我这还互动呢。
哦，那比我们那个先进的多，
先进不少了，
先进不少，先进不少。
起码老板不会说破除那个氛围，说别翻这儿没东西，这确实挺跳戏的。
那会儿没有什么戏之分，就是那会儿没有那种感觉，就是后来的。
最早就是我记得那会儿，就是 iPhone 上，就是应该是 App Store 上最先有那个，就是密室过关的那个，就是一关一关一关。那会儿不是还很多人玩那个手机手游的时候还刷嘛，就是说我到多少关了，我到多少关了。我记得那会儿那个特别火，它应该还都是根据那个走的，就是说都是什么接密码啊、接电线、接电源啊什么之类的，然后出来的这一套东西。
咱们老黄历呢就聊到这儿了。
好，
就大概跟大家说一下什么是密室就行了。就是现在的密室呢，我觉得粗算的话也能分成两大类了。
嗯，
就是一种还是以逃脱解谜为主，
嗯，
对吧？
对，
另一种呢更像其实小时候玩的鬼屋，
哎，
就是场景特别逼真，然后没有那么多的谜题，你进去就是感受，但是它是有剧情，有 NPC 演会跟你互动。因为鬼屋就是你就走过去就完了，比如说一本道走到底，
一本道，
对啊，然后中间会跳出来一些那个鬼，可能吓唬你。
这么解释的呀？
但是现在的这个恐怖呢，就是说它可能确实有剧情，然后表演有台词，
哎呦
，NPC 会给你就是把你尽量引入到情景里，就是实际上你就是现场看了一恐怖片，
对，
而且你就是主角，就是你等于在，
进入了电影世界，
对对对，所以刚才你们说1.0、1.1已经是。飞跃式的发展了，
飞跃式的发展。我大概给那个密室做一分类啊，
嗯，
我个人经验啊，分这么几种。第一种就叫大型机械型密室，
哎
就是投资巨大，你一进去你就看声光电啊，地都会动那种，
对 对, 对，
房子也会变形，然后哪儿出来拳头什么，就是什么盗墓的，
嗯
啊，然后最牛逼的 北京那个盗墓，就是它能给你出了一滩水，那潜水，
嗯，
然后那个水就降下去了。一般你要上下层
换衣服呗，
你得换衣服。你上下层的话，你不得那个坐电梯走楼梯吗？它不是，它是你得换上衣服，有跳水里，然后水自动降下去，等于你从水路走过去。
哦，
啊，这就特别贵。
换衣服还是脱衣服？
其实就是你穿好了衣服。
嗯，
就你穿着是你上就得换成他的那个衣服，
所以就不怕湿，
不怕湿，
全身都得换啊，就是
全身都得换，然后你会穿一个救生衣，
嗯，
就等你抱着救生衣在那水里，然后水降上去你再走，然后回来这个时候你到了新的地儿，他会给你准备一套新的干的衣服，你再换上你干的衣服，
换上，
哎呦，跟洗浴中心似的嘛。
等我下回那个咱们叫着女生的时候，咱们去玩这个，
他穿不穿游泳衣啊？就是。
不是不穿内衣，就内衣你不换，
哦，
但是你自己会告诉你，让你自己带一套干的内衣。
哦，我以为就跟泡温泉似的呢。
对，它那个水是热乎，它那水是热乎的，就是温乎的，
挺好。
哦，那挺好的，
这个叫
大
型机械类，
大型机械类密室啊，还有那种
会湿身的，
就是机械运用到了极致，就是你一进去一看，说盗墓的，你就看上群山峻岭。
哦，这么牛逼
哇！
啊，也不是群山峻岭嘛，反正大坟包什么都有。然后要不然就是你明明看着前面是一堵墙，不知道怎么着前面墙没了就变成了一个庙。
哦，
嗯，就其实我们这说的都是一些北京里头非常，也不是北京，就全国各地啊特别牛逼的这种典型的密室。
嗯，
但是我们呢也就不提名字了。
对对，
如果玩过的人呢可以给我们留言，对吧？哦，咱们猜猜我们今天到底说了哪些，
在哪儿，你这样
就
破梗。
对，你就说，哎，我们这期里都提到了哪些密室。
嗯，对
吧？
对对
对，可以说一说刚才我说的大型机械密室，这是一种，还有叫小型机械密室，
哦，
就是屋子很小，可能两三个人，就能玩。
我玩过这种的，就是它可能一共啊，其实我出来以后算了算，可能也就是一个50平左右的，
哎，
它隔出来几个小房间，但是然后它利用的特别好，
没错，
就是你在这里面能来回来去的那个穿梭，就比如说你在这个房间，你以为已经过了，对吧？
嗯，
但是可能待会儿你回到这个房间是这个房间楼上，它隔出来一二层什么的，就是它空间利用率特别好。
对对对，
但是虽然这种小的呢，就是说你到某些房间你只能弯着腰走，
嗯，
或者你到比如说二层内，你就只能趴在地上走。
嗯嗯，
但是你就会感觉它这个设计的还挺精巧的，就是一个50平米的房子，竟然能让你可能进去玩一个多小时，你要把这个整个路线走一遍。
50多平米，可能确实我玩的还是比较小，
我比较慢嘛，我解谜，
哦，
因为它里面也得解锁开门。
是是是，
嗯，
我玩过什么超级马里奥主题的，
哎呦，有蘑菇
啊，有蘑菇，然后有那个
吃完变大了。
什么武侠主题的
哦，
然后还有我玩过最牛逼的有那种就是黑网吧主题的，
黑网吧主题的，
然后还有那个叫什么来着，传销主题的，
这挺恐怖的，听
传销特别牛逼，就
也有 NPC 演呗，
那俩我也玩过
啊，那个传销主题的，它里面把就是整个传销的各种规则编成的谜题让你解题，就是让你计算，
嗯，
你
它不用谜题就挺恐怖的，
就
进来一名在说我们的人生目标就是三个，
对对对对，
挣钱挣钱挣钱是吧，
就类似于这种，然后那个它就会让你计算，你比如说你想升到什么平台，上平台你得赚多少钱，
嗯，
你才能上，最后它有特别牛逼的点在于啊，它把整个细节还原的特别到位，它有一块的细节是说我有很多我会员写的周报，
嗯，
就是我的心得，我每天都要写思想汇报嘛，就是这种传销的嘛，它每一篇的思想汇报写的内容全不一样，
嗯，挺用心的，
对，就一大厚本全都不一样，
老板原来是不是就是干的，
对，后来又说老板原来就是从那个传销里逃出来的啊，所以他特别知道里面
的，他不是新做的，他就是把原来的东西顺过来了我觉得
反正那个这都挺牛逼，
也是你说手里拿点这些周报有什么用呢，
对啊，但是开密室到这儿不是他可能是不是不密室不营业的时候就是还重操旧业呀，啊，在这儿
我不知道，这就是小型机械密室，就你的沉浸，
嗯，
虽然没有那么大的那种场景啊，
嗯，
但是沉浸感一点不次，而且适合就是两个人几个人特别少数几个人很亲密的这种关系去玩，价格也便宜，
哦，
一个小时差不多左右就能解出来，
嗯，
这个也不错。还有一种呢，就是刚才说的叫沉浸式呢，里面又分两种啊，分恐怖的和非恐怖的。
对对对
对，就刚才说的波哥说那个恐怖的，就是属于现在比较流行的这种，就没什么谜题，
嗯，
就给你关在什么废弃的医院、废弃的学校，
对，
什么都是废弃的一些东西。
因为等于是上周野人刚带着我跟细菌佛去体验了一个最新的恐怖类的这个密室，
对。
然后我们两个还是印象深刻，待会儿咱们可以
待会儿咱们好好聊、
好好聊聊这个，
可以。还有一种呢，就是叫做非恐怖的，就是我一点都不恐怖，我可能以什么轻工具为主、为主线，然后就要不然就谍战片儿、然后就大家也没什么提，就是我那个也有可能就有什么一边我军一边是国军啊，我们这种谍战题材的，也有这种轻功题材的，然后也有一些什么这种夺嫡题材的吧、也挺好玩的，然后你们也有武侠型的，就进去以后你就跟他聊天，跟他对戏，完成任务，做任务，然后什么升级好感度之类的。
哎呦啊，就跟玩游戏似的嘛，就跟玩电脑游戏的那感觉。
对，都特好看，都特好看。然后还有，
那我要是重复跟他说话，他就说重复的话吗？就是
你不能表现跟个傻逼一样，就是上就跟他就一句话就一直跟他说。
不是，我玩电脑游戏的时候不就是这样的吗？他就是说只要这个，因为我们那会儿玩那种日文的游戏又看不懂字儿，我们只能根据判断说，我现在老跟他说话的时候，他老说这一句话。
徐君佛的意思就是说，小姐挺好看的，我就不想再去见别的 NPC 了，我就
也行，就死磕他也可以，
死磕他一个，
死磕他跟他要微信号也行，
加个微信。
也可以，
那他就全程老说那一句话，
不是，他就会告诉你去哪儿、干什么。
完了事儿之后，他说加钱、
我不去，我就想跟你聊。
也行，你想跟他聊，就这种这些人吧，就他们
都很敬业，
都非常敬业。这种叫什么沙盘式、沙盒式玩法，你进去你想怎么玩怎么玩。有时候我就不按照那个主线目的去玩，我就想跟他聊天，没问题。那你就相当于花几百块钱就跟人聊天呗。也没事儿，
这种好多都是中戏或者北影的学生啊，小姐姐小哥哥都可好看了、
好的，
你怎么逗他，他都不带出戏的。我尝试过，
没错。然后还能有在那个密室里吃烧鸡喝酒的，就是那个有一个叫《龙门客栈》主题的，就他那个也是场景做得特别好，一进去啊，就那种大漠孤烟的那种感觉就给你做出来了。
谁吃啊？我吃，
你吃啊！就是你在那个里头，你在那里头，你可以做任务换钱，换了钱你可以买烧鸡买酒吃。
哎，不错，
这有意思，
有点意思。
这都是这叫沉浸式的，还有那种叫什么实景剧本，就每个人都有不同的角色，每个人都有不同的任务，然后你在里头呢，你可能就是要破案啊，要扮演角色完成自己的支线任务，这种也有。反正大概啊，我感觉分这么几种。
已经非常丰富了，感觉
挺详细了、
啊、
基本上被你都涵盖进来了、对，大型机械、小型什么
小型机械
、
沉浸式，可以。但是我觉得我最感兴趣的还是恐怖类
现在是最火的一个，
是吧？
对，波哥这胆量啊，我觉得还是可以的。
主要是咱们那天聊的时候，那个我就直接就说咱们就恐怖类的嘛。然后你不是说你不敢吗？
我胆小，我胆
小。对，你都这问题是你都玩了100多个了，其实
因为最开始密室是从小型机械向大型机械过渡，然后才有的这个沉浸式，然后是最近这几年才说沉浸式变成了恐怖沉浸式。我之前100多个吧，其实你说密室里多少都会有一些这种恐怖的元素。
有99个都是跟中戏小姐姐聊天的密室，
但
就是聊了99遍天儿啊。其实他一个剧情也没懂，那都是出来回头现查的。
对，但其实就是之前玩的密室，大家还是以动脑子为主，就是给你关在一屋子里，你想办法。
动脑子要微信吗？怎么能要到？
那是你。波哥上次玩去，进去一看，说：“我操，怎么手机给我收了？我跟手机收了，我没法加女鬼小姐姐的微信了。”
搞得我很失望，
很失落，
就是
上来把手机收了。
关键是那个野人在咱们玩之前使劲的渲染，说这个工作人员长得都特漂亮。
对，他这铺垫的，他说那个女鬼都特漂亮。
我没说女鬼特漂亮，女鬼谁看见长什么模样？你们。很多密室女鬼都是男的扮的它是什么，就是现在有一个非常不好的趋势啊，就是所有代场的小姐姐和前台小姐她都会找特别好看的小姑娘去当这种店长也好吧，代场的人员也好啊。
为什么呢？背后有什么？
就为了吸引野人啊，
就吸引波哥，
要不怎么能玩100多个？
吸引波哥这种人，我就是为了我冲着主题去的嘛。但有
冲着主题去的，
对。但有人冲着小姐去，
我这种人就是冲着小姐姐去的。
你下次你付款，就一般是谁付款谁组织，就小姐姐会加谁微信。然后这个小姐姐呢，平时呢不仅还代场对你就是进行一些这种代场服务吧，对吧？她平时她还会发朋友圈，
出场服务呢。
对，你就看
朋友圈啊，
朋友圈。
我说我付款，
今天这傻逼又找我聊了1个小时，不走剧情是吧？恶心，讨厌，呸，
变态。
我说我怎么从来没遇上过呢？
就最近才有，最近才有啊，就之前没有，之前就没这么那什么。我突然间我就发现，哎，怎么我这朋友圈里这么多漂亮的小姑娘，都是谁呀？我也不认识。
别装蒜了，
仔细一看，
人这戏有点过了。你是现在怎么嫂子听节目了是吧？之前给我演这一个劲儿，
真的真的真的，之前就是大家的投入没这么多，因为最开始这个密室投入可能就10万20万，那种小密室嘛，没多少钱，一般就是老板自己跟那儿盯着，恨不得老板自己跟那儿盯完了以后，假设密室里有一个需要角色，他自己戴着头套就去了，
是
啊，就没有这种什么你还挑戏不挑戏，我有个人陪着你玩就不错了。现在越来越讲究这种叫客户体验，
嗯
啊，
对，分工啊，细节呀，
对，
所以他这个游玩的那个门票也就高了，
没错。然后不仅现在是说有漂亮的小姐姐带场，现在很多的这种优秀的这种大厂吧，小姐姐还得穿上扮上
啊，原来呢你都是不穿的是吧？
原来就是穿着自己的衣服嘛，现在都有工作服，
就是你原来的都是进来一排小姐姐吧，进来然后说先生你好，我来自哪，
然后介绍一下中国的各个省份。
嫂子到底听不听啊？你要是听的话，我们就搂着。对对对，
咱好好聊密室嘛，不
是？
他们前粮胡同老聊这个
是密室啊，他不出去串台就是密室嘛。
他们前粮胡同其实老聊这个，
是
啊，都懂，
都懂
来这儿装。哎呀。
不懂不懂，都是听人说的，都是听无聊说的。然后现在很多这种密室啊，就比如说我这个学校主题的，
嗯，
带上小姐穿的都是那种罗那种
罗，说漏了吧，差点说漏了吧
JK 的那种，哎
啊，极客
罗娘是吧？行，
对对对，
我帮你圆一下，
就是那种的衣服，反正都挺好的。
是是，下次咱们去这个，你要不用带我去恐怖的，也不吓人，我搞得我很开心，
巨恐怖。
啊，就是说穿成这样也恐怖是吧？
也恐怖，而且里面就是带场的人可能就是 NPC
啊、
哦，可能就是 NPC 里面的。
然、哦、后就是等于他门口迎接完了，他再赶紧去后面换上衣服扮鬼什么的，再重新回到这场景里。
有可能，有可能，对，因为我跟他们聊过，他们说我们这都是轮岗，也不见得说就扮上，也可能说我今天是 NPC，
嗯，
我明天我就前台。
哦、
我得休息休息啊，天天 NPC 也挺累的。
哦、
然后他们
你去什么时候聊的呀？那天咱们玩完了，我怎么没看你聊啊？
嫂子他可聊啊，听到这儿的时候注意一下。
哎、我解释一下，
你要注意，就是比如说你有时候自己去玩的时候，他可能也在玩着呢。然后呢，他就开始聊了。你说这些事儿，我们
嫂子他跟你说不聊，可都是骗你的。这回
要不然这些信息哪来的呢？
对对对，这家伙。
再好好聊密室行吗？超级有文化，文化呢？这
说说文化，
对，说说文化就。就是我先说我怎么聊的吧，然后
说吧，要死谁也拦不住，反正
不是因为有的非常优秀的那个完事儿以后，他会让 NPC 过来给你复盘，
给你讲讲，
给你讲。然后有的时候你讲的时候，你就会跟他聊啊，比如说你们那个这么多个主题，
嗯，
你是只在这个主题当 NPC 呢，还是你每个主题都要在？
应该都得去。
对，他说我都去，然后我就问他，我说你是。你们有挑吗？就这个东西，因为有可怕的，有恐怖，有不恐怖的。我就说，你作为一个 NPC， 你愿意去那个恐怖主题吗？因为有的人他说我们也分，有的人就喜欢吓玩家，啊
乐趣
乐趣恶趣味，就他就愿意。他说你比如我吧，我就不愿意去那恐怖的，我就觉得就那不恐怖。我们都是因为一帮姑娘嘛，我们
也有道理，
我们都爱去那个不恐怖的那个。就这个东西，我们其实还是心里头有点胆颤。
嗯，
然后他跟我说你别看我们是吓唬你，但其实我们吓唬你也是有讲究的，有功夫的。比如说他们都有场控，因为每个 NPC 都
戴
耳机、
哦、戴耳机有
他看不见你，因为都是黑灯瞎火的。
是
哦，对，我们那天还聊这事儿呢，我跟波还聊这事儿呢，出来以后复盘、我们俩就说这个鬼是不是能看见我们，
对，他看不见，
我说是不是他戴隐形的那种夜视
眼镜？夜视也
可
牛逼，
绝对不可能，肯定是他。我觉得他们可能是戴耳麦，
他们是戴
耳
麦，
入耳式耳机，然后有人会提醒他说：“那个你大概
马上就要出来了。”
对，
三二一，
或者说这孙子躲哪儿了？你去哪儿吓唬他？
对对对，
就是这种。
因为他们的那个摄像头都是夜视的摄像头，所以那个场控是能看见你在哪儿发生了什么的。他说有一次啊，他们之前有一个谜题吧，就是属于有一个柜子上呢有一个铃铛，然后你呢需要伸手进去摁一下那个铃铛，就这么简单的。但是呢，因为是一恐怖的嘛，大家都知道我这手伸进去肯定会有人摸
你，能摸着什么东西？
对，大家就很害怕，就不敢去伸。那个小姐姐跟我说呢，说其实我们确实是要摸你，那我们躲哪儿呢？我们就躲那个柜子底下。
嗯，
但是这个柜子我不能全蹲下去，我要全蹲下去我就够不着你的手，
嗯，
我又不能站起来，站起来你就从那
看
见看
见
我了，我就必须半蹲着，
蜷着那个姿势特难拿，
对，我就必须半蹲着那么待着，
嗯，
然后呢大家全都害怕不敢伸手，所以我就得一直跟那等着你，
嗯，
所以我蹲到后来他妈腿都疼，
牛逼，
喊一声他妈赶紧摸，
下次什么呀，下次你就把头伸进去一摸直接摸着脸吓他一跳，嗯，
然后他说有一个人啊，就是我蹬那个铃铛，我就，
啊，
他特别快去蹬那个，
啊，他没摸着他的手，
他不是没摸着，他把那个铃铛蹬下来了那个铃铛必须蹬三次才能触发那个机关，
哦，
但他一次就把那铃铛蹬下来了，
嗯，
然后那人就说我操，这怎么办呀，啊，我触发不了这机关了，然后就问那场控说我这怎么办啊，他说没事没事，我们能从后台给你处理一下，他说处理个屁，后来就是我蹲着然后拿手给就掏上去，他不是把铃铛给那什么，
哦，
上面有一个机关，他自己拿手往下去蹬了两下，
蹬那绳去了，
对对对，而且他跟我讲就里面他特别忙的，因为他得什么换衣服，
啊，对对对，
出来吓唬你，然后换衣服还得把衣服叠上什么乱七八糟的，他都得一人做，反正挺折腾的，但是
玩了密室俩小时，跟小姐姐聊了三天
我也听出来了，没少聊啊，
信息量巨大。
不是，我就想做这期节目，我之前都得做好这种。
你少扯，你这还这自己怎么为了做节目？
从头两年就开始准备这期节目。
上周咱们才说聊一期密室，你
我早就想聊，我这来这个超英好像想聊。
你变了，真的能扯淡的，这次变得跟金花似的了，有点给自己各种找借口找理由。
哎，
我在呢。
院长说两句。
哎，刚才我觉得有一个比密室还恐怖的事儿，就是院长来了。
你这一句我在呢，挺吓人的。其实对于听众，
就是为了就是这效果，我在呢啊，就别以为我不在啊，我就监视着你们。
刚才刚强调完纪律，细菌佛，
你没来的时候，好家伙，细菌佛真的跟老大似的说：“哎，最近咱们纪律可不怎么样啊，老有人迟到早退啊。”
哎，是说我吗？说我吗？
别说我，
没有，对对对，其实主要我是说他们
啊，说他们，那就是趁我今儿迟到的时候说，是吗？
把他给牛坏了，
我说挺好，挺好的，大家都各有忙的事儿嘛，挺好。我就
幺幺也说说呗，幺幺那个也是等于老玩家了，是吧？
老炮儿。
对，我这1.1版本开始玩了嘛，也就玩了98个吧，
我
少俩，
也是 OG， 嗯
，OG
可以，
少了一个上次跟你们一块玩的，
哦，这意思，怪你呢，野人，听没听出来吗？没带人去上次，
我叫他，
叫他，当期太满了，
哦，好吧，
当期太满了，就最近啊，咱们这个里头五个人，最近我就分别都约了一下，
嗯，
玩了三场，
对对对，
啊，分别跟未央玩了一场，跟老袁玩了一场，然后跟佛爷和波哥玩了一场。嗯，这个院长实在档期太忙，约不上。
那个还有吗？我可以带我闺女玩。我闺女是刚考完试，就今天刚考完，要不然来晚了。
不是这周末要去玩一新的吗？要不就在
这周末。
但是他这周末玩的是那种就是顶级，就是比我们上次玩的
那我不玩，那我不玩，那我
不
玩。
他
不
去，他说他就到门口。
嫂子玩的，
嫂子要组织这回。
那我们谁替你抱他呢？
对啊，就是我跟大家说一下啊，因为我们上次去玩恐怖的这个，就是我细菌佛跟野人还有他媳妇儿，
应该说他们那局谁替你抱他呢？
然后呢，这不是进去玩恐怖的吗？就是鬼一出来，大家不就跑吗？然后一开始呢，我跟细菌佛，我们是这个后边的人搭着前面肩膀这么，
对他就是人家 NPC 要求的，说我们
要
搭上，
对，
嗯，
就是后面人摸着前面肩膀嘛。然后呢，这个顺序是这样的：第一个是野人的媳妇儿。第二个是野人，然后是我，然后是细菌佛，就我们四个都搭着前面的肩膀。到最后你知道吗，就是野人跟他媳妇儿就跟连体婴一样。
他俩是并列第一。
他俩对他俩就跟一个人一样，就是合体了。野人从后面就是搂着他媳妇儿。
就是说是四个人在玩，其实是仨人。
从后边合体了。
合体了，然后呢，
没
然后这个
合体。
对，最神奇的你知道是什么吗，就是一旦跑起来的时候，我竟然追不上他，追不上这俩连体婴，
跟家练过呗，
就跑得贼快，就怼着他媳妇儿，呱呱呱就颠了，我都追不上。
他们跑得特别快，然后我都纳闷为什么要跑么、
哎。你知道我从后面看有多可笑吗？就是因为他抱着他媳妇儿吧、
嗯，
他的两条腿就像螃蟹那样，他得横着那么跑，
嗯、
就是他媳妇儿两条腿是并着那么跑。
你别再形容细节了，到时候下架了这期。
就是等于我就感觉是野人是附着在他媳妇身上，然后两条腿像那个青蛙划水一样，就是两边哒哒哒哒，就跟那种就是老的那种就是戏剧里面那种钟馗走路，你明白吗？就是
这些玩意儿不那么吓人的不行吗？
就是你要想，你要站在 NPC 视角去想象，比如
NPC 害怕了，
等着对看这么一东西来了，他们得多害怕呀、
！NPC 你老远看一个鬼兽，
我没设计这个呀，
鬼觉得挺恐怖的。关键是我在第三个我就很尴尬，我说我是追那前面那俩连体婴呢，我还是等一下后面的佛爷，佛爷呢就是那种闲庭信步啊，就是
对我不明白他们为什么跑不快，然后不是鬼来追吗？我还说看一眼那鬼啊，我正常在走啊，然后我发现他们都跑没影了，我就喊梁波，我说波，你跑那么快干嘛呀？我不知道往哪跑。
对啊，就是我就很尴尬，我说我快吗？前面那俩我都看不见影了，就是真的就是秋名山的那种感觉，你都看不见那尾灯，就是。俩人就没了，就漂移，就转弯就走了。我在后面
漂移呢，漂移的时候那个
不是因为他那个房间特小、他那个整个那场子特小，他是一个就是回廊型，
明白明白，
对吧？就是等于
那野人那个脚是走在那个侧面的墙上吗？漂移嘛，
野人就是他就是跑起来以后，我就只能听见声音了，就是啊，就拐过去了，然后就我就后面佛爷和他说，不是慢点，不是慢点。我就很尴尬，我追不上啊！而且黑不隆咚的，说我其实胆儿也不大，但是我也怕迷路，你知道吧？就是说我想跟徐云佛说，咱俩跟上，要不咱俩迷路了更惨。
对啊，
黑灯瞎火，你走到别的屋怎么办？
看不见。
你说你开门，夸一进去，然后人鬼还没换好衣服呢，你说尴不尴尬？
得着了吗？
对，就是倒也是得着了，
就是有没有不那么害怕的？适合，因为我孩子没玩过，适合我孩子这个刚入门。
那就是咱们上回去这个，我觉得就可以。
不可以，上回挺克，
上回
挺害怕的吧，挺害怕的，
还得再降一级，
还得再降一级。对对对，或者咱玩个剧本什么的，
不，还是玩那种吓人的就行。
吓人的呀，
吓人的。我孩子大概承受力，
大概说说，比如你
在我之上，应该在我之上，
应该没问题吧？
不是你
啊，那没问题，那没问题。
你闺女不都是看着写作业，看着你打《生化危机》？
对，我孩子主要我孩子是靠看僵尸长大的，所以、
你闺女可能比野人强。
所以就是野人现在说害怕，我无法确定是不是真害怕。
我这么说，
但是我跟你说，野人的这个害怕你不能理解。你说一般人害怕，你说你就是比如说尖叫啊，野人不是野人进哪个屋子的时候都中气十足的，哦，完了，哦，在哪儿呢？
我也
给自己壮胆是吧？
我得说一声，我得让里面的人那个就躲一躲。
那我害怕，我就怕我不怕 NPC， 虽然我玩的少，但我玩过几回，我主要觉得都是就跟我一块玩的人吓唬人。
我这么说吧，
就他那人最可怕了，就还没怎么着，小心翼翼的推开门，后边听你后头，谁在？就是我靠，
他们冲在最前头，然后我在他们后面看着他，他在后台面就是老哦哦哦，老喊着老喊着劳动耗子。
哎，你听我说啊，我最近特别受伤害，就是我在认识你们之前吧，我在我的朋友圈里头啊，比如我跟无聊，我跟我们那些人里头，我是我们那儿勇气的天花板，真的，这勇气的天花板就所有玩什么都是我带着他们去，然后什么单任务都是我去，他们说卧槽野人真牛逼什么的，我都是这种，然后我一跟你们玩，我就发现卧槽塌了天花板，就变成了地板砖了。
好吧，
我就碎的稀碎。
听说你最早跟泱泱玩就特惊讶是吗？
对呀、啊，就泱泱就特别厉害，就我们当时玩的一个也是恐怖类型的，不说是什么了，就在一个餐厅，在一餐厅的一个主题，就是大家都说，有单人任务吗？就是说需要有一个人出去单独完成任务，我们都在犹豫谁去，泱泱自己说我去，啪就出去了，就完全没有说让我们去选，大家推诿一下说要不然你去吧，要不然你去吧，没有，泱泱自己就拿着任务就出去了。
我主要是得玩回票价，我得把每一个任务都得干了。我这种点卡玩家，我必须得玩
上。上回就是那个，我觉得 NPC 吧，他也能看出来，就我们四个那回嘛，他也能看出来，就是可能野人跟他媳妇儿是比较容易被吓的。然后当时有一个任务，就是我们四个人要分开，两个人要出去，
两两为一组，
对，两个人要出去，然后两个人留在这个屋子里。然后我跟细菌佛当时我们就想啊，就是说那个有点累，就是说我们就不想动了，就是你们俩去吧。然后 NPC 呢，就是明显因为那个 NPC,
因为是咱们之前每个人都出了一个单人任务了，然后就说这次就轮他们
玩吧，对，就是我跟细菌佛等于单独出去过一次了，然后我们说我们跟屋里等等，然后这该你们俩去体验了，因为我想大家票价都一样，那回头你都一次没一个单人任务没做，也没看也没体验过，也挺亏的嘛。 然后 NPC 呢，其实他表演挺敬业了，但是我也感觉出来了，他有倾向性了，
哦，
就是他也想让你们俩
去，他特别想倾向于让你们去，因为他
对对对
他跟你们是这么说的嘛，说你们留在这儿，这屋子马上就有鬼，
哦，
他想，对他跟你们好像的意思说，对对，意思说这儿害怕，然后那对，然后那个那边不害，那边可能还好点之类，他想通过那个把你们给引出去，
然后野人当时就表现特别，嗯，特别坚定，嗯，不去，就是就要在这儿就不去，然后我们俩就特无奈，我们俩就去了，去了以后，然后。但是真的就是但是真的是不错。
没有，后来是什么呀，后来我媳妇跟我说说这儿更可怕。我说那咱俩要不然去吧。然后刚要去，我媳妇说要不然我想看看这儿的表演。
嗯，
我说
对对对，
行，那就跟这儿那个待着是吧。
犹豫了一下，
犹豫了一下，犹豫
了一下。
对，我们俩去，然后去完我们俩回来就交流，因为我们俩那边要出事儿了嘛。
对，
出事儿以后我们就猜嘛，就是他这边肯定也出事儿。
嗯，
那我以为就是说他这边的我不就看不到了吗？然后我回到我们就赶紧就交流，说野人你在这发生什么了？
啊，
然后野人说，野人说我蹲在角落里什么都没看见。
就他其实是一个大的一个叫停尸房的一个房子，然后你坐那儿，他让你坐那儿的话，然后会有尸体起来，就有假尸体，有真尸体，不是什么真尸，有真人扮演的尸体，他会起来跟你，然后做贴脸杀呀，然后配合那个声光电，就特别可怕。
灯
它会走
一亮一暗，然后亮的时候，比如说你看它在五米远，然后一暗再一亮，可能几秒两秒啊，然后就变成四米远、三米远，就这么贴过来嘛，
贴过来。然后我呢，就属于本来他让我坐在一个病床上，
嗯，
然后就自然而然的就蜷缩在了角落里，并且脸冲墙，并且脸冲墙自闭，就是我就觉得我就不看你，我就不害怕。
嗯，
然后那个我就能感受到这个 NPC 对 NPC 啊就特别想吓唬我，然后但是我就不看他，我一点事都没有，然后就开始什么摸我，然后踹我，拿脚踹我，然后我就岿然不动。
对，后来他媳妇儿给我们描述来着，说那 NPC 走过来踹野人，说他一动不动，
对，我就不动，我就不看，我不看，我不看，尴尬就是他呀，对不对？我当时想，我一点没事，
只要我不动，
我认为可能。就是嫂子踹的你，就是说你这个怂货，你起来，我怎么办？
对，因为后来他们看的那个场景，我跟波也看了，
我们也看了。
啊，我对，轮到
我们俩就更尴尬了，因为我们知道他就是他不是碰上事儿了吗？
嗯，
然后我们就知道从那个方向来吗？他没讲那么细，他就说这里面会出轨，
嗯，
然后大概是那个方向，那我就知道了，我就得看清楚啊。
他就往前走，
我就往前走，我就等于他不是一共四张床，我们应该是坐在第四边。靠墙的这张床，最靠墙
的
这个。然后我为了看清楚呢，我就趴在第三张床上看，就是他肯定是从最那个第一张床上起
来
嘛，我不能看清楚点嘛，因为那离得远了，屋子本来就暗，我也不知道这是什么鬼啊，我就趴那看。然后呢，我就后悔了，就是果不其然，待会儿声光电的效果就起来了，然后那个第一张床上起来鬼了，然后灯一暗，然后各种什么音效啊。然后呢，等到他那个就是差不多应该是出轨了，因为我也觉得应该有个节奏嘛，比如说咣。咣当当当就这样，然后等到他真正出轨，突然亮了一下呢，我发现我眼前什么都没有，然后我用余光看见这鬼已经走过我了，就是走，
又扫到眼，
走过我，然后跟细菌佛贴脸战了，就是细菌佛
我俩面，我跟那个鬼面对面，我们俩鼻子都碰上了，就那种感觉，对，因为我。他走过来的时候，其实在黑暗当中啊，我都感觉到我碰着他了，因为波往前走，我就跟着他往前走，然后我就等于我们俩就走到靠前了，靠前以后呢，我就知道那个鬼要从哪条路来嘛，我就在那条路，
徐哥就直接把那路堵了，
路堵上了，
然后我在前面那张床上。我就余光看见我右后方鬼已经出现了，可惜不是我这儿，就是在细菌佛那儿贴面。
对，因为我完全把那鬼挡住了，然后梁波完全没有看清楚那个鬼的样子。
对，
我觉得 NPC 也是崩溃的，就是之前那一组人哈，就特别怂，怂的根本就不看我的表演，我这么卖力表演没有人看。然后这个人呢，然后这一组人呢，对，就一点都不害怕，我这么表演，他们都没有任何的反应。
嗯，
我觉得他也很崩溃，但问题是啊，就他我大概说一下这个佛爷和这个波哥他们胆儿有多大。就一进去啊，其实我觉得他那个声光电效果挺好的，他不是光有声音，就是哇哇的叫，他是有那种重低音那种，
对，
咚咚那样的声，你真的能感觉到那种震的那种感觉。
他，那个地板啊什么感觉都
在震，感觉周围的环境在共振，
都在共振，
对，都在共振。然后呢，他那个 NPC 是一个。有两个，一个特别小，一米二，
就到腰，
对，一米二的一个
小鬼，
小鬼，小鬼，
是小孩啊还是？
我们就怀疑是不是这店雇童工，
不知道，反正特别矮的一个鬼，还一个两米五的那么一个大高个那种大壮鬼，
那肯定是踩高跷了。
对对对对，然后追，还有一个人呢是带着我们，算是领队的那么一个角色。说我这儿有一东西，你们谁去哪儿放一下？然后说让我去，我说我不去。然后佛爷一把抢过来，我去，啪就冲过去了。然后人家 NPC 直那什么说，哎，拿点灯，拿点灯。佛爷说不用拿灯，不用拿灯，就自己就去了，
特别近，特别近，就是拐一个弯就到了。我说那么近，我说要什么灯啊？
然后一会儿回来了，然后待会儿特别近，然后那待会儿下一个又有什么任务？我说你得把这东西取回来。然后梁波唰就冲出去了，然后一会儿就回来了。说哎，有什么都问啊，你看什么？哎，我看一鬼，然后我操，是女鬼，爸说我还没看见呢，又冲出去，重新看一眼。
对，梁波回来之后啊，特别兴奋的蹦，说看什么了？说有女鬼。哎，对了，我得再看一眼。
确实，他那个节奏特别好，就是因为我也怕迷路，他特别黑。
嗯。
然后呢，我估计说回来的时候应该会碰鬼。然后呢，我其实有心理准备，但是那个环境真的特别棒，就真的是离你将远不远，将近不近，前面突然一种那种舞台上的那种追光灯。
啊，
然后一个女鬼从地下半蹲往起站，而且是那种贞子似的带点形体的站。然后呢，我就本能的说：“哎呀，有鬼啊，有鬼啊！”我就因为我感觉就是说我应该去找他们嘛。然后有鬼啊，有鬼啊！然后但是太近了，我一拉门就到了。然后他们就问我说：“怎么了？”怎么说？哎，有女鬼！我说：“哎，对呀，我他妈还没看清长什么样呢，我怎么就回来了？”我就有点想去
看了吗？
因为去之前
他看不太清，就包括跟我脸贴脸的，应该就是还是那个
女
鬼。对，但是
女鬼啊，
但是
人是男人，
记不住，
因为我看好多都是男，
看不出来、
好多都是男的演女鬼。
看不出来，完全看不出来。
但是他形体做的特别好，就矮特矮，高特高。
对对对，就是我觉得我还是本能的，就是说我该跑。
我当时就觉得波哥是要加人微信去，
我一进去就把手机收了，就特别遗憾。
不是你问号啊？
是啊，
你问号就
我再出去，人家鬼就走了，
走了，
下一个场景
伤心了，觉得没吓住你。
是不是？可能他，
但是其实我跟波后来也交流，就我俩出去做单任务的时候，还是有紧张度，
还是有紧张
度，
肯定害怕，
还是挺想赶紧跟大家会合的。
但是他们俩真是纯属嬉皮笑脸。然后我们不是在那个停尸房里看戏吗？然后他们俩就出去了。但是我以为是 NPC 得和他们俩一块回来呢，就他们俩没回来 ，NPC 自个儿回来了，说那你朋友出事儿了，得去找他们俩。好，我们一去啊，就看见俩人，一人躺床上，一人坐凳子上。我说哟，这怎么回事啊？佛爷在那床上躺着一动不动。
为什么呀？
啊，然后发现被绑床上。
谁绑的你啊
？NPC， 他有一个叫那个，
他会说服你吗？
变态医生不是说服，没有，是那个带路的。NPC 把我们说让我们俩说进一个屋，说这屋有磁带，说你俩拿个道具，
对对对，
啊，我俩进去了，一开门里边就有一个人，
对对，
变态医生在那儿等着，
变态医生在那边等着
啊，
进去就给我们俩摁了，
不是上来先把波给摁了，
先摁我，
啊，把波拿手铐铐在那一
上，就直接正好他那个设计挺巧妙的，你一进门吧，就等于就现在咱们录音这位置，不是这儿门吧，左边这门旁边就是一椅子，然后我等于一进去呢，他就正好从帘子后面钻出来，我就自动就坐椅子上了，我就到位了，因为他突然冲过来，就是本能我就坐这儿了呢。然后呢，这个人呢，他可能还是要表演一下，说哈哈你来啦什么的。然后呢，他就开始拿手铐铐我，但这个呢就给我反应时间了，因为他
铐我，你不逃走吗？
啊，
不能逃走吗？
我被他摁着了吗？
他已经套住了。
然后我就看见什么呢？让我最觉得最逗的一幕，细菌佛呢，就背着手，站在这鬼后面，这么看着我被捆。我说：“
对呀，
佛爷，你也太没紧张感了。”我说：“哪儿跑啊？
那应该跑吗？”
我觉得正常人应该会跑，
他应该不会跑吧？应该就是把两人都要的。
对，他应该是两个人都被
逮住，他肯定不会让我跑。就是，
但是他捆我的时间就有点长嘛。
对呀，对不对？你有机会逃跑吗？
对，然后后来我说不是要拿道具吗？我就去拿去了，然后拿着那道具，然后呢，那个波说你赶紧跑，然后我就问波，我说我往哪儿跑呀？
就是这鬼在这正忙活捆我呢，我们俩在这聊，我说你怎么走啊？
我说
波说应该走吗？
然后后来我就看见那床了，因为那个
自己躺着去，你也自己躺到床上了，快来绑我。
我们这个屋子其实之前我们就来过，
哦，
而且你们知道吗，来的时候咱不是从那咱俩在那个底下掏那道具，不是说拿哪个玩的时候，
哦，对，我看
见
床上有手铐
了，我不是，对，有手铐，不是说这儿能铐人吗，然后当时还说是不是把细菌佛铐这儿，
刚才咱们俩就想试试，
是，结果后来就这是成真了，梦想，还有一个
梦想成真
你的梦想，
然后还有一个我蒙了一块绿布，你知道吗，就是我不是在那儿跟你逗的时候，我不是从那个桌子里掏了一个绿布，
啊，
我照脑袋上，我说哎，我说一会儿我就蒙着这玩儿，有意思，然后你说别 蒙着这玩，蒙着这玩容易出危险。后来那块绿布就铺我身上了。你们进来的时候，我身上有块绿布。
然后他是这样，就是说我不是被靠在这个门旁边的椅子上吗？
嗯、
然后那床呢，等于在斜对角，
嗯、
就是右前方的角那、
嗯、
是一张床。然后那人不就忙活摁他去了吗？
嗯、
给他捆床上了。然后那人我就看他在新军佛身上各种摸索呀、表演呀，就是假装。
那会儿为什么不能反抗呢？
因为他是这样的，
靠住
他先把两只手靠
住。就是你怎么让人靠住的？
他就是推我，就是我不是看见那床
了。你反抗了吗？
没反抗，就是
我问一下，我先问一下这个事儿，这事儿
不反抗，一般不反抗，
可以反抗吗？
不可以反
抗，哦，必须顺着这个，玩、哦、不要不然不爱玩呢。
就是他当时是他是这么他得这么个流程，他先靠我双手，
嗯，
靠完双手之后他捆我的脚，
嗯，
拿那胶带捆脚，
嗯、
捆挺死似的、
嗯嗯，
捆完脚我以为就完了吧，上来捆我脖子，
嗯。
把我脖子
也
勒住了，
然后你激动了，说我可是玩窒息的。
不是他特别，不是关键是他特老实，他特老实呢。关键是我那个角度啊，我正好
你兴奋
了，不是我就特高兴，我就在那看那医生的背影，然后在他身上忙活。
男医生、女医生、
男
医
生、
男
医
生，
在他身上忙活啊，各种假装疯狂做手术，然后哗哗哗一弄完了呢，然后过来又打我几下，拿那个胳膊肘顶着脖子说啊，你记住了吗？什么的，我说我记住了，然后、啊、他就走了。
哎，你们真是找虐呀、啊！这我跟你玩，你给我钱，我给你演这个。
然后这个疯狂医生，疯狂医生就走了，对吧、
啊？
走了以后呢，我也被捆着，我也动不了。然后我看细菌佛躺在那儿，我觉得正常的。西君佛怎么着应该把比如说把头抬起来、
嗯、
左张右望看我聊会儿吧、
嗯、
我看西君佛躺得笔直不动倍儿直
然后我问他我说波你能站起来吗、
啊、
然后他说他不能他说他现在双手都被靠椅子上了、
嗯、
现在起不来我说我现在也动不了、
嗯、
我说现在我哪儿也动不了、
嗯、
而且在他给我做手术的时候有一个情节他拿了个钳子、
嗯、
过来冲我说张开嘴、
嗯、
然后我就啊然后他说、嗯让你张，你还真张啊
对啊我有时候不明白你该跟 NPC 怎么互动啊
就这么互动
就
这么开心的 happy。
我说我现在全身能动的地儿就是嘴、啊。
然后我才知道他脖子被勒住我说怎么躺那么直呢都不动
对
脖子也被勒住了
我一进去的时候就特逗就波哥坐在凳子上有气无力坐在凳子上然后佛爷是躺在床上就直挺挺躺床上、
嗯、
然后他脖子不是被勒了吗就佛爷眼睛又大就两个大眼睛跟滴溜乱转。就特一脸享受，一脸享受。
因为他给我做手术，他隔着我痒痒肉多。然后他每次那样就是弄我的时候，我都跟他说：“我说我想笑，我想回。”他说：“我说你别隔着我，你可以打我，别隔着我。”
反正那鬼，然后忙完了走了以后，然后野人他们就来了，然后我们等于就互换嘛，我们又去停尸房又经历一遍。
嗯，
对，
还是挑点给我们孩子挑点那个没有身体接触的，
嗯，
身体接触的。
这个身体接触还挺剧烈的，而且我还有一个感受，后来我出来的时候还跟他们店员交，就是那个带路的时候，
嗯、
他那个就是他那个变态医生控制我文波的时候、
嗯，
他有一个不好的缺陷、
嗯，
就是说那个医生身上的体温我是可以感受到的，
嗯、
他特别暖、
嗯，
他特别热乎，
嗯、
因为他可能大
你要表达。拿什么？
他我就说他吹毛求疵，他说你应该把体温降一下，弄冷。
对，我说如果你身上比如带一些硅胶的那种套，然后冰，对，是冰凉的，我说可能更有。
你带硅胶还得使爽身粉擦身
上。我说你这太苛刻了。我说人家跟这儿后面又得忙活弄道具，
对呀，你就给人多少钱让人这么演？
是，我说他身上太热了，热乎乎的，我就不害怕了、
嗯。
然后这个变态医生呢，等于他前面已经出来过两次了。
嗯。
我跟细菌佛等于都是近距离接触。他第一次的时候隔着门中间一玻璃，然后呢，他说我要进来，我就给他开门。
嗯，
他又给关上了。
然后我给他开门，他自己给关上了。然后他在外边表演，就是他那劲儿啊，是一边拉着那门不让我开，然后一边说让我进去。
他每次说那个人家那 NPC 说要开门，然后波就说给他开，然后我说行，我
进来给打压
的
是吧？
他就拉一下之后，然后那个那人就把门关上了，然后我又给他开了一次，他又把门关上了。
一般人说我这种怪物要进去，大家都堵门不让他进，
就嗨，就有的时候就
对
进来打他嘛。
就是这是第一次见着他，因为我们之前见着的都是鬼，就是打不成鬼的样。然后这是第一次见疯狂医生、
嗯，
然后他在外面，我一看这是一人啊，我以为是比如说 NPC 安排的，
啊、
比如说他也是逃难的，
嗯、
就我第一反应
一。
然后他说让我进去，让我进，我说给他开，让他进来。然后他在外面就把自己把门给关上了，
嗯、
然后我就隔着玻璃，我就仔细看他。然后他，
然后野人啊，那会儿还督促我们说你俩 堵好门，堵好门。然后我就跟、我就安慰眼神，我说不用堵，不用堵。他比我们拉的都瓷实。
不是你俩就不是去玩的，你俩去捣乱的。人野人投入。
不是，然后这个时候我不是就是等于贴着玻璃我就看他嘛、他就开始表演，我就明白了，因为他就开始表演疯狂状了，就是什么坏笑啊什么、我说哦，这是一疯子，不能让他进来、然后第二次呢，就是隔着一个监狱，也是他在里面表演。然后我一看监狱，我就靠监狱他的门那儿、我就这么看着他。然后他说我要弄死你们，我说好的，加油什么的。然后就是都很近嘛，
特跳戏。
然后人家拿了一个那个电锯，就锯那个东西，然后敲那个栏杆，
拿砍刀。
然后那个、对，然后那然后梁博还过去摸，说这是铁的。
对，然后呢，这不是两次了吗？然后第三次就是捆我们俩的时候、我们见了三次。后面我们不剧透太多啊，因为要去玩的，可能我们也不说名字嘛。然后反正后边呢，就是到结束的时候，又出来一警察，堵着门，就是我们就以为要往外逃生嘛。然后突然出来一警察说：“你们哪儿去？别跑什么的。”说
他也打了。
刚才报警叫我来，是不是你们叫的？
嗯，
就是他也是一个 NPC 嘛。然后我跑到警察面前，我一看，我说：“哎，我说这不是刚才那疯狂医生吗？他换身衣服又来了。”然后呢？但是我感觉他的那个角色就是应该是换人了，
对，应该就是一脸正气了，
一脸正气
了。他演医生的时候是面目狰狞，
就是他，我感觉他应该是他现在应该是演了两个角色，
明白？就是那个。就是人家叫什么钱少，只能雇一个人演，
对对对，我就感觉是这样。然后，但是呢，我就忍不住，然后我就说，哎，怎么又是你啊？就是，然后那警察他还挺入戏，演的真不错，人家演的演技特别好。什么？我第一次见你们，就是还在那演呢。然后我就下意识我说不对，我说刚才你跟福威在床上玩的可开心了，你在那摸他什么的。然后我有几秒钟，我突然意识到那哥们差点也没绷住，就是，但是
对，因为梁波开始描述他
怎么摸他，我就说我说你刚才那么摸他，你忘了弄啊，在那儿你们俩可开心了。然后那哥们也在那儿强忍，然后野人这时候在旁边特别配合，就是说哎别说。然后我还不明白，我说有什么不能说，我说就是他。
不能太跳戏、这东西、
听出来了，你俩也不是真胆大，你俩就是根本没投入。
对对对，我跟你说，这个得批评一下波，
批评
波绝对值得批评。
你怎么样？你不也这样吗？
没有没有。
后来，但是问题是什么呢？后来呢，就是说，我就开始说，我说这是他演两个角色、这是一个警察，这是正义的。然后呢，最后呢？这警察就是他自己，他就是个疯子，他没有分饰两角，他就是同一个人。
被你识破了，实际
不是他剧情、他就是同一个人。
对啊，就是被提前被你识破了、
提前识破了嘛、
对，
他本来是一个精神分裂。最开始我也以为是因为觉得这东西这人是不是没钱，就是找两个人就是有那种嘛，就一个人就扮两个角色，有那种，但这不是，这就是剧情需要。
但是。整个这一幕为什么最后这个波给玩成这样了、他一进去态度就不太端正。
不端正就不端正。
对。
你玩这种要端正，态度要端正。
他上去你看人 NPC 跟咱说什么，你们来干嘛的、波告诉说我们来挣钱的。
我说你们这不是招那个打工要扮鬼的，我说我们今儿来面试的。你都说啊，我怎么不知道这事儿、
NPC 都没法接。
对呀、太讨厌了，这种
人已经受到了专业的训练。
野人，你媳妇是不是已经以后禁止跟他玩了？
没有，觉得这还挺好，就说那个梁波有点跳戏
啊，是吧？
跳戏，跳戏，对，但还好吧，就至少胆儿大。
赶紧让泱泱说说，给人大老远找来不让人说话，你们
主要是话筒少，
是我们不让他说话吗？
我们上次玩也是跟野人玩的时候，就是野人的角色就是一挂件，就是他媳妇儿的背部挂件。
我上次有这样吗？
反正是，反正比合体稍微拉开一点。
上次我觉得我也是发明了一个，就是这种无敌的阵型。
对对对，
无敌的阵型，就是我之前吧就发明了一个，就是你趴地上，你趴地上你什么也不看，就比如 NPC 上表演，你要特别害怕，你就不看呢，就没事儿。上次呢，我们是在一个特别黑的走廊里走，
没有灯，
就
全黑，
全黑，
什么都看不见。
对，我特别怕，我走着走，突然间前面就给我一贴脸，因为我走第一个嘛，我怎么办呢？我就倒着走啊，我看他们的后面，他们看我的后面，然后比如我走着走，突然间撞墙了，我就知道哎该拐弯了，我再这样就防止就被人吓唬。
当然也是喊着带着自带 BGM 的走的。我走了，我往后走了，我没看见，我谁都没看见。我后面是墙
啊，他不是那种怯懦的，他是那种非常自信啊，非常浑厚的那个。
就是墙，
我现场就想鼓掌了，要不是因为另外一大哥拉着我动不了。
觉得台词功底特别的深厚，
中气十足。
嗯，
对，其实上次我跟泱泱玩那个也挺好玩的，也不错，对吧？效果非常好。
对，我们那里头还有一拼场的不认识的大哥，
嗯，
然后我还当时还带着白马去的，那白马也害怕，那大哥也害怕，大哥害怕不出声，我就听见在黑暗当中，然后野人在前头，我往后走了，然后白马在旁边说：“哎，大哥，你把那泱的这只胳膊留给我行不行？”我当时惊呆了，到底谁在抱着我？那个是最恐怖的一句话。
这可以正经吃豆腐，这属于
啊，就是说玩密室，就是那种抱是没事的，就是
也不谁说没事儿，
在你们这圈子里，
谁说没事？
你可接着婚的啊？
有事儿，有事儿，有事儿，有事儿。就但是就这种极度害怕的时候，比如说有一小姑娘非要抱你，你也不好意思给人推开，对不对？
是是是，
但你也不好意思抱别人啊。
我好意思。
不是，我不知道，我就是说我不懂规矩啊，是不是就是抱别人就证明我就会玩了，是不是？
不是不是不是不是，
一把
你只能抱梁波。
哦，
你只能抱梁波，这没
问题，那不让抱，那不让。
时间还是比较短暂的，因为一会儿人就开门了，就必须得在全黑那一瞬间看你能不能掌握那个时机，
对对对，
还不被人发现。
哦，还得抱准点。
我那准主要是因为被我那搭档发现了。
嗯，
我之前是那个在上海玩的时候，就是被一个女的抱着一直，
嗯
哦。然后她是跟她老公一起跟我们一块玩，
认错了
没有啊？她老公在前面解谜，就各种闯，就各种解谜，各种跟那个对汤路兵，然后她媳妇儿就那个特别害怕，就什么搂着我，搂我一路。
这个真的爱玩这个的男生要听好这段啊，别带着女朋友去，结果让女朋友抱了别人。
对，然后因为一边玩吧，他那个有的时候特黑，有的时候那个屋里就有点亮光了，
嗯，
有亮光他还抱着我，抱着我以后他还问我说：“哎，我老公在那儿，咱俩这样是不是不太好？”我心说不太好，您倒是放开呀，又不是我抱你呢。
这挺逗的，挺牛逼的
啊！这反正是什么样都有，还有那种带着自己男朋友，然后带着自己妈去的，
嗯，
带着妈去，
带着妈去的，对。然后我当时就是跟那姑娘
一块抱着你，
她男朋友还有她妈，然后一分组，就她跟她男朋友走了，我就跟她妈一组，我又特别怕她妈抱我。真的真的真的还好，就他妈那个
聊一路，小伙子多大了今年。
我就特尴尬，就特别尴尬。
嗯，
我也遇到过有小特别害怕的小姑娘一路抱着我，
哦，
感觉特别爽。就是我当时觉得心里某一个东西可能打开了，就是男友力特别。
就是未央，你是就是真的一点不害怕吗？
我还是害怕的，我还是害怕的。
就是说也会紧张是吧？
也会紧张，
哦，
但是就是特别想探究一下。
嗯
嗯。因
为能明白那感觉，
知道他们是人的话就还好。
啊，对对对，
嗯，我就特别怕，就周围突然间没人了，所以我必须摸着点东西，就怎么着得摸着点东西，或者要不然人家摸着我，要不然我摸着别人，就这样可能能好一些。我记得你刚才说那个什么，就不知道谁抱着你胳膊那个，之前在另外一个场景也有发生过这种情况，就是在我和梁波和那个细菌佛玩的那个尖儿的另外一个主题，就我跟别的朋友一块去玩的时候。他那个会更恐怖一点，那个会更恐怖，
嗯，
然后我们当时一块玩的一小姑娘都被吓哭了，但那个人特别厉害的点就在于他坚持睁着眼睛去看这个表演，
哦，
就即使
被票价，
即使被吓哭了也是一边哭着一边看。然后当时呢我就是摸着他一个肩膀，然后另外的人呢摸他另一个肩膀，然后我们的一只手撑着桌子，一只手这么一个状态吧，就是，
被你吓哭的是吗？
不是，你们干嘛要摸人肩膀啊？
对，
没有没有没有，就当时就得摸点东西啊，就摸点东西，然后
都吓哭了，你还拿他当
不是？他就坐那儿，就坐那儿，谁让他非得睁眼看呢？我都闭上眼睛了，然后他又说这个桌子上这手都是谁的呀？然后怎么这么多只手？然后我说这是我手，这他不对，你手在
这儿，这些又是谁？
谁摸我呢？刚才，然后又数不清楚手了，又感觉一边哭一边跟我们说，特别可怜。
这些玩家把人给吓的，哎呦喂，
哎！哎呦，真的是，真的是，就
哎，不过就是院长跟你说一下，推荐一下这个啊，就是刚才他说的这个密室，就比我们玩说更恐怖一点那个。
啊啊，
我跟波在我们开始玩之前见着了一个家长，就带着一孩子，孩子也就小学生，
对对对。
然后那个就是说他们就先开始要去玩了，然后可能是他那爸可能是落了什么东西，他又上楼来取，然后跟我跟波见了个面。我当时我们俩正在看那宣传片，看宣传片正好看他们要玩的那个，那大叔
他那店不错，他那店就是跟那个电影院
啊
一样，
就跟我们描述
对，然后外面等于有播预告片的那么一个地儿，
对，然后说啊我一会儿就要去 玩这个了，就是这个，特害怕啊，特别害怕，我一会儿就要去玩了。完我们就说，那大叔你还带孩子玩？他说就是因为带孩子，所以才得进去的。
意思要是没孩子，我才不进去呢。
因为有的小孩他对这个真的没有感觉，他不害怕。
真的吗？
对。有小孩，
所以我觉得有可能你闺女能接受，
因为她以前玩过别的鬼屋。
你闺女一定比我胆大，因为我不敢玩生化危机，我都
生化危机都不敢玩。你在你们圈子里边属于胆大
胆最大的，我们圈子里头我是。
哎、你这圈子挺稀、啊，
那我不太理解这事儿了。哎，真的可以采访一下这个未央都玩过哈，生化危机 VR 版害怕还是鬼屋害怕？这密室害怕呀？
密室害怕一点，嗯 ，VR 那个也挺害怕的，但是。还行吧，主要害怕在于我为什么打不过去。
就我还没玩的是 VR 版啊，我就是玩的那个复刻版二，那复刻版我买的。
那有任何可怕的点吗？
我玩一小时我就吓不行了，我就说我为什么要花200多，我要自己虐自己，然后就给他删了。
恐惧吧，那是个打枪游戏，那个零恐惧 ，VR 版
害
怕
呀，我就
啊。不过我玩这种游戏，我就是受不了的，就是那个没法打，就我必须得按照你剧情走，因为我玩的特少，但我玩过几个，我就像玩生化危机一样，我有收集癖，所有的东西我都会揣在兜里，然后一会儿就会听见喇叭说：“你能把东西都放回去吗？”
啊，这我也试了
啊！
对，就是这个场景确实特棒，他那个所有的东西、小物件都是粘桌上的
啊，不让你拿。对对对，因为我们玩游戏的人，就是玩电子游戏的人，就是玩电子恐怖游戏的人会习惯顺，所有东西都要带在身上，因为我会觉得它可能还有用。
就是人家一进来就说了一件事，说这个损坏物品照价赔偿。
我们不损坏，我们只揣在兜里，我出去会还你。
他有一段什么呢？要拿钥匙开一个门，要开一个锁。对，我把那钥匙插进去一拧。然后再拔出来，那钥匙就断了
啊！是真该断吗？
我也就觉得，我说怎么这么不结实？然后那个 NPC 说，他要说没事就该断，我可能就放心了。NPC 就说了一句啊，没事，意外嘛。然后我就想，我说坏了，不会让我赔吧？
满脑子想的都是钱，
而且 NPC 还拿过来端详了一下。
啊，他有 NPC 演的比较认真、NPC 比较显比较认真。
因为我之前还带老袁去玩过一个。玩过一个也是在这种医院里的情节、然后我们呢就是扮演一实习生、进去什么转移器官什么的、买卖器官那种，然后进去之前因为老袁是第一次玩啊，
他害怕吗？
他也还，因为我们那个没那么害怕、就不像我们昨天跟佛爷跟波玩那么害怕、他其实是一新密室，然后比较亮，里头还比较亮，但老袁他自己说还挺刺激的、他说一进去啊，就大家就强调纪律嘛，也是说不要损坏公物，损坏照价赔偿。但是这个密室里啊，它有好多机关，比如说你走到一个地儿，它一个相框咣当自己就掉下来了，比如什么东西桌子自己就塌了之类的。老袁老觉得是不是我们给那个，
他是算成本的，
对，说照价赔偿。然后一出来说那个有一灭火器掉，他问他媳妇啊，这不是你弄掉的？他媳妇说不是我弄掉的，这我还算的，我
媳妇一块儿去的，
跟他媳妇一块儿、
他可能想这次破坏公社团建又要多花钱了，就是。
满脑子都是在想这些，
对啊，
对，然后就说嘛，然后就说这个东西多少钱，他说一出来我就算，我靠，这东西该多少钱什么的，
你看没有，就是，
然后关键是有一个 NPC 里头，他扮演一个病人，我们进那屋的任务是把那个屋里的所有人都弄死，
你们这玩的啥呀？
然后我们就进去问那 NPC， 就说
你死不死
啊？死啊，然后老袁就想说我要弄死 NPC 得赔多少钱？
我的天哪，
他这快出事儿了！
开玩笑，
这是开玩笑，这是开玩笑。然后 NPC 也特逗，说你先紧着他们，然后意思就是你先把他们弄死，然后就是都是道具人嘛，就也是一些谜题就给他弄死。那个我觉得也还行，
还行哈。
嗯，
对，其实我觉得我玩医院的这种主题啊，就
对
不会特别害怕，
你不会害怕？
对，因为那个我从小在医院长大，
你是相关从业人员，
不跟我从业是没关系，就是我小时候我们对我们院的孩子肯定都不会害怕，我们小时候就去太平间探险
啊，
我们是医院子弟，就是我们家属楼，我们就在我们的家属院，就在跟医院挨着的嘛。然后所以说，我们经常在医院里边捉迷藏，就是医院的楼，我们经常在。
你说你长这事可不是天花板吗？对，
但是我说医院啊，最害怕的不是太平间
啊，那
医院最可怕的是烧伤科。
对，
烧伤科是真吓人，那个是我们去看完一次之后，家长全都是告诉我们四层以后不许去。
为什么呀？就都有真的烧伤的人是吗？
有烧，因为他会有一些宣传，就是比如烧伤以后怎么修复，然后那一些，
而且他疼啊，惨叫、
这也不是最恐怖，最恐怖我觉得医院还是说废弃医院
啊，对，
就是你现在正在用的这些医院肯定也不恐怖，你就是把灯都关了也不恐怖，
吃盐是吧？
对，还比较正常，就是
废弃
医院
行。
对，越来
越大。我跟波哥说一下啊，这个昆池岩的这个代场的小姐姐长得不错，
是吗？可以
留一点
啊，可以去试一下啊。
嗯，行吧，我觉得今天咱们聊的时间也不短了，因为我们第一次做这种非电子游戏类的这个游戏，
哎，
就我们想
都是游戏嘛，
尝试一下，尝试一下，因为也是游戏嘛，看看聊这么聊，这个大家感不感兴趣？
敢，
是
啊。如果要感兴趣呢，我们再接着聊，可能还能聊这种，因为我们那个野人也在组织我们玩剧本杀什么这些东西。
那下一期就聊剧本杀是吗？
我们决定是先看看他听众的反响。
你还看什么反？咱们还看反？咱们哪期节目是看了反响定的？说的好像那么专业，
是要专业的。我们是尊重听众的这个，
尊重听众反应哈。大家如果喜欢的话，多留言。
如果说觉得那个没什么意思，还是喜欢听电子游戏的啊，因为可能我觉得这个我自己猜啊，因为毕竟这个密室吧，它有地域限制。
嗯，
比如说外地听众说，哎，真听你们聊挺好，但是我就是去不了。
那去本地的不是哪儿都有吗？
我这不是说啊，现在即使五线城市、六线城市都有密室。
哦，
对，这说到这，今儿就录一期这个是吧？
哎，
我跟
这个密室，
那结尾时候我跟你说一这个吧，就是密室鬼屋这个事儿啊，我特意研究了一下，
哎，
就是在中国古代，也不能说古代吧，就是反正以前就有，鲁迅就写过一个。
哎呦
啊，鲁迅
对，就鲁迅《朝花夕
拾》，
对，因为我就看了这一本《
朝花夕拾》专家，
我就看了这一本。
你这本真没白做，
没白
看。你们可以公园讲一期，然后还能在这儿讲
一本八十页的书，
你还讲两期，牛逼！
两期，我跟你讲，就《朝花夕拾》，我再讲五期都能讲，
牛逼，牛逼，牛逼！
里边有一细节特别有意思
啊，
他那篇叫《无常》，就是讲这个黑白无常的故事，
嗯，
就是因为他是他们小时候。他们是这个叫什么？有这种赛会，就是这个就是神仙，就民俗。说他们是有一个庙，这个庙啊，就前头特正经，是一个什么什么什么什么岳王爷还是什么爷的庙，这个泰山的庙供吧，就前头是神仙城隍庙，后边有一个叫阴司间。
哎，
嗯，
这阴司间里边就是一鬼屋，里边就有这个各种无常、牛头马面，跟现在的庙不一样。
嗯，
而且跟现在的这个，现在其实有时候也弄一些这个，我去过什么。那叫什么淄博的那个聊斋城，反正有这种也弄成鬼屋似的，但是它不会动啊，就是其实还不吓人，都是离远了看景。他说他那里边，比如说那个黑无常，
嗯，
黑无常进去之后是面壁的，
哦，
就是你在这里边看这个阴司间逛的时候，你会突然发现旁边有一个面壁的人，就是脸一直朝着墙，这就是黑无常。他说另一个无常最神奇是在一个门有一个机关，你只要一踩，这个无常会从天上下来拍你的肩。
哦，
这鲁迅时期，而且鲁迅小时候，他说这件事后来给他们村里吓死人了。
这还是在农村，
对，吓死人了，
相当厉害。
然后说这个后来把他钉死了，不许这个再出来吓人。所以其实大家就可能
这就是一鬼屋嘛。
对，其实对这东西他一直有兴趣，所以不一定说现在大城市有，可能这别的城市人都有。
对，有可能，有可能，其实越就是小的城市，有可能人家的设置
更狠，
对，
更狠，更狠，
还真是。要有兴趣，下期我好好讲讲这个西南地区啊，最狠的这个恐怖密室都怎么吓唬人。
进去四个，出来三个，少一个。然后 NPC 都说你们就是仨人进来的
啊，很厉害啊。
对，我女朋友哪儿去了？明明跟我一块来的。
你还有女朋友？
不是说嘛，更狠的嘛，得狠成什么样嘛？
是是是，
行吧，
好，
行吧，
这么着，
感谢大家收听，
嗯，
好，
拜
拜，
拜拜。